请看马太福音十七章，
是一节啊，一节到八节，一节到八节，这一段就是登山显现的意义，登山显现的意义啊，这一段很要紧。为什么耶稣带领三个门徒上山，而且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暗暗的带领他们上山？那表明什么呀？表明耶稣啊，对这三个门徒确实有重要的特别的训练，也是因为这个灵性程度的不同，所以不能够带所有的门徒都上去，可能他们对国度对基督的显现的认识更加的还不如这三个，所以耶稣特别带这三个，带三个上山啊，三个门徒上高山。这一次的显现代表基督国度荣耀国度的预言，基督荣耀国度的预言。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啊，更比较详细的讲到这件事情啊，马太福音也讲，路加马可福音都讲到国度的这个意义。为什么主带领门徒上山呢？就是主啊，他在路加福音特别是第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说我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因为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当时耶稣选择的都是犹太的门徒啊，犹太的门徒选择他们，他们跟随主，跟随主的最终是什么？就是在基督的国度的荣耀里有份。正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被主拣选跟随主，跟随主要受苦，那最终呢得到他的国度。所以国度的荣耀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将来都要得到的。讲到国度的荣耀，也就讲到将来国度的赏赐，与主那个一同做王。国度的荣耀是什么？起码给我们看到耶稣的显现就代表了这个国度的荣耀，就是满有神的那一个威荣，神的威荣，不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平常的那一个作为人子的那个受苦的形象，不是，乃是个荣耀的发光的洁白的那一个这个属天的那个威荣啊，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所以这些也是一个隐藏的事情，因为基督的国不是现在，不是当时耶稣在世的时候作为人子的时候基督国来到，乃是将来。是为什么要暗暗的呢？因为许多犹太人他们是属世的眼光，他们巴不得基督当时就做王，可以不再受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这个思想本身是不对的。所以耶稣做什么事情都是暗暗的做，既彰显国度的荣耀又不让一般的人知道，所以要暗暗的上山。所以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国度的荣耀是代表属灵的事，是将来的事，也表示是一个预言。所以属血的人他们根本不能懂得，不能领会，所以也不告诉他们，也不叫他们知道，所以只叫了带了三个门徒上山。而且别的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带他们上去是为了祷告，所以国度的荣耀什么时候能够彰显出来，耶稣在什么时候向他们显现，是在耶稣带领他们上山以后，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正在祷告的时候，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到。当门徒们上山以后，耶稣带他们上山目的是祷告，但是门徒呢，你看看三个耶稣所爱的门徒算是应该是属灵的了，可惜他们当时彼得和同伴都在打盹睡觉，一个也不警醒。耶稣嘛在山上祷告，他们呢在睡觉，这就是当时门徒的光景，表示他们灵里的光景啊并不是非常好，但是神的恩典领导他们。所以当耶稣啊，我们看第二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忽然间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啊，在路加福音讲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就变了形象，这个变形象就是完全改变了他原来是那个受苦的形象，道成肉身作为人子，主耶稣身上没有加庭美容，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啊，没有一点点的美容，但是变了，整个变了，正祷告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什么样的形象？就在第二节给我们形容了，脸面明亮像个日头一样，主耶稣脸上发光，像个太阳一样。我们知道日头的光最强的时候人根本不能看，你不能正面看，甚至你眼睛都吃不消，你受不了。主耶稣脸面像日头，老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啊，他看见他的脸面像 日头一样，就是完全是发光，因为主就是光，表明国度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那个光，衣服洁白好像光一样。别的福音告诉我们，地上漂布的那个漂布的这个白呀，也不能比，没办法比这么样的洁白。所以国度的荣耀是什么？圣洁光辉，是充满了神的那个威荣，这就是国度的荣耀，国度的荣耀啊！主耶稣完全是整个的变的形象，这个变就是代表着主耶稣死而复活的那个荣耀的形象。所以怪不得玛利亚，耶稣就迎面过来，玛利亚不认识主，因为不是原来耶稣受苦的那个主，钉十字架的那个主，是整个变了，死而复活以后那一个荣耀的那一个形象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变了形象。我们知道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彼得他亲自经历，所以他在写彼得后书，就是在他殉道之前，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他怎么样看见父的那一个国度的荣耀。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谎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大家看里面，这就是彼得他形容回忆他曾经啊跟耶稣和其他两个门徒一同上了高山，是我们亲眼见过的那个他的威荣，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话，意思是我们不是随便讲，不是随便谣传的，也不是听来的，也不是更不是捏造的，乃是亲眼见过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要上属灵的高山。如果你真的上属灵的高山，我们也会见到这样的属灵的威荣。这个不是你肉眼看的，不是你属血气的那个肉眼的能够见得到的，乃是你在灵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你见到灵里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国度的那个荣耀，神亲自会向我们显现啊！所以彼得看见，所以十七节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整个的显现的过程，等一下我们也看到，不但是他们看见基督那个荣耀的光辉，荣耀的威荣，代表国度的威荣，而且有声音，有看见，那就是说有所听见，有所看见啊。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听见的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看啊。所以第一是什么？就是基督变的形象。基督变了形象以后，不但是说变了形象啊，满了荣耀光辉，而且接下来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啊，同耶稣说话，那就是整个的这个山上的显现，不但有耶稣，而且有摩西以利亚出现。摩西以利亚我们知道是旧约的神的仆人啊，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他们早就不在了。摩西是神亲自给他埋葬，摩西死了，神亲自给他埋葬，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死了是真正死了。那么以利亚呢，没有经过死，是神把他提走了，旋风把他提走，他是活着被提的一位先知。那么他们已经都不在了，已经到神那里，这里怎么样显现出来？显现出来。那为什么摩西以利亚要显现？这里特别我们注意说什么？同耶稣说话，显现在一起，主要的什么？这两位在跟耶稣说话，说的是什么话？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讲的非常清楚，说的是什么话？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啊，不是随便的谈一谈，乃是有目的的谈。谈什么呢？谈论耶稣去世的，就是耶稣怎么上十字架，怎么受苦，以后又怎么复活，怎么得荣耀，就是有关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呢，就告诉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谁显现呢？对这三个门徒显现，而且呢，给我们看到正说话的时候，他们不是正打盹吗？打盹的时候，摩西以利亚跟耶稣说话。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打盹中就醒过来了，醒过来。所以我们看下面，彼得一看，哎呀，这么样的一个荣耀的显现，又是基督整个变了形象，又是摩西和以利亚在跟耶稣说话，所以彼得看见光景太美了。太好了，这是流连不舍，最好这种显现，这种情况我永远在山上才好。所以下面彼得才发出这么一句话来，那 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首先要知道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说话，他们的写信和耶稣说话究竟代表什么意义。我们知道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就表明说律法和先知一切的话语，他们这个中心是什么，就是见证主耶稣，他们所说的一切就是关系到主耶稣的事，也就是关系到将来那一位国度啊的这个中心，就是基督，代表国度要来到。所以在摩西的话里面，就是在律法里面和在先知的书里面都提到啊，这个我们要查考两处圣经，两处代表的圣经就证明了摩西和以利亚到底讲些什么话。那我们请大家看路加福音，一处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的27节啊，我们只找两节圣经就够了，24章的27节，两处圣经都是耶稣啊在这个死而复活以后所说的话啊，对这个伊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所讲的，一处是在27节，请大家一起读。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就是当时呢，耶稣已经复活了，门徒们信心还是这样迟钝，他们根本不信耶稣是真的复活了。甚至这两个门徒，他们从哪里啊？从耶路撒冷下到伊马忤斯，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在忧愁，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一直陪着他们一路走。所以耶稣前面就讲，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给他们讲了，对他们讲什么呢？应该从26节更好，基督既然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里，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在国度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国度荣耀是怎么样实现出来的呢？就是基督先受苦然后得荣耀，基督要先受害然后才能够进入荣耀。从耶稣本人是这样，从整个的国度也是告诉我们这样，基督受苦带来荣耀的国度，基督自己受苦也带来他自己的那个复活的荣耀要彰显出来。所以27节就说，于是耶稣就开始一路上对他们讲，讲的是什么？从摩西就代表律法了，还有呢众先知，就是先知书，律法里面和先知书里面，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耶稣就给他们一一的讲明。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对耶稣说话。所以我们要认识国度的荣耀将来是一定会来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旧约圣经给我们证明，律法和先知都证明啊，都是怎么都在讲解关于耶稣的事。还一节圣经就是44节，请大家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主的话都要应验，关系基督他怎样受苦，他又怎样得荣耀，那都要应验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山上啊，这一个登山的变化，这个主要的意义什么？就是国度显现的意义，国度显现的意义。所以耶稣呢，故意的给这三个门徒看，故意的带领他们上山啊，让他们看见这一个荣耀。虽然他们曾经是打盹，以后醒过来，彼得高兴的不得了，而且呢非常激动，激动的下面就彼得的话，我们现在看见彼得怎么说。我们可以从彼得话可以看到，彼得到底有没有认识到那个荣耀的基督荣耀显现的意义，就是国度的那一个荣耀的意义。他实在他没有真的认识，没有真的领会，所以他在说这个话。他说什么？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正好，好极了。他留恋不舍，他觉得真美啊，最好是耶稣老这么显现啊，不是那一个受苦的样子。我们这个耶稣啊，才30多岁，人家认为他是50岁。说明耶稣是多么的苍老，面貌憔悴，形容枯槁，我们的主一点家庭美容都没有。但如今呢，这样的荣耀啊，光彩啊，这里正好。他说：“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那搭棚比的一定很会搭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大家说他们彼得这样想法对不对呀？啊，不对，是不是？ 这不很好吗？你一坐，摩西一坐，以利亚一坐，那三个棚。这里说话的不对，一个就告诉我们，他只是留恋山上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美好的光景，并不知道你不能老在山上。上山蒙恩是为了下山，神今天啊，主耶稣带他们上山，让他们看见这一切，目的是为了山下多少如饥如渴的人，多少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不是让你老在这里搭棚倒挺美的就住了。搭棚什么意思？永远住在这里啊，我们就在山上，你给你们搭三座棚，就永远在这里了，多美啊。还一点更错误的是什么？彼得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同等来对待，同等来看待，这是个大错。我们都上山，我们都要上属灵的高山，我们天天在读经祷告，我们在看圣经，圣经里面有摩西，圣经里有以利亚，够伟大的了。摩西行大能的手，神借着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从来没有人像摩西行的一样。以利亚也是这样，是个神人。但是你不要看摩西和以利亚过于看主，所以你不能够把摩西以利亚和主同等地位来对待啊。正如我们今天啊，在属灵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属灵的伟人，许多的长辈啊，许多的解经家，许多的参考书，你不能把那些看得更高，过于我们的主，过于这本圣经啊。所以正说的时候怎么样，忽然间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了他们，遮盖了谁呀？遮盖了摩西和以利亚。云彩代表圣灵，你彼得所要求的所说的这句话，圣灵根本就不印证啊！结果他们云彩把他们遮盖起来了。如果他说的对，那么就是表示圣灵很印证，这三个人就老显现，不是啊？结果怎么不见了？不见了！那见转眼之间云彩遮盖啊，那底下呢，只剩下耶稣。下面我们山上的一切，看要看见，不要打盹，我们要看见主让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那个国度的那个光辉，那个威荣，我们是应该看见。不但看见，也求主开我们的耳朵，让你什么呀，要听见。不但看见，还要听见。所以下面就是有声音从云彩里就出来了，表示是圣灵所印证的声音，就是天上的声音，父的声音，从云彩里出来的。说什么？请大家念：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三句话，第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就是说你今天在山上要什么？要看见这一位，因为这就是我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国度的中心，国度的中心没有别，没有第二位。没有第二位，唯独只有谁？耶稣，这是我的爱子。第二句是什么？是我所喜悦的这一位爱子。为什么耶稣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遵行甘心乐意顺服父的旨意来到人间，道成肉身，而且甘心乐意准备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是第二句。第三句，你们要听他，要听他。摩西以利亚不过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就是他们所代表的，他们的著作，他们所写的律法，所写的他们的这个言论，就是先知书，都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你们要听他，要听他。那这就是在山上最重要的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来到属灵的高山，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一位父的爱子？所以我们追求了半天，整本圣经我们要看到神的爱子，整本圣经我们要认识到，所有的圣经旧约新约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一个中心。如果你看约书亚，你看摩西，你又看以利亚，你看了这么多，你没有在他们身上看见基督，那你等于没有看见，等于没有看见。摩西带领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人进迦南，他们都是同样的预表基督，这两个加在一起是预表基督。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一位啊，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他是国度的中心，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这是天 上的声音的第二次的出现，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耶稣啊，这个受施洗安约翰的洗礼，从水里上来，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有耶稣这样的谦卑顺服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尽诸般的义，所以天上有声音来为，所以说父都在为子做见证。主耶稣来到世上啊，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不错，有圣灵为他做见证不错，还有父天上的声音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他是父所喜悦的，我们今天也效法主，要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成为是让父所喜悦的，不是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很容易，你要讨主喜欢啊，讨父的喜欢，所以你们要听他。所以怎么叫听他？今天我们就从这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要听他。我想还一处圣经我们也应该知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大家听我读，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这经当然当时是指的旧约，就是摩西以利亚所代表的这经，律法和先知书所代表的这经。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查考，查考这经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说摩西律法啊和以利亚先知书，整本这经就是圣经，都是为谁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们要听他。所以第六节我们看，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所以说又是显现又是声音，所以他们极其害怕。当时这一个情节我们可以想象啊，刚刚还看见摩西以利亚，忽然间又没有了啊，剩下谁？神的爱子，而且天上有声音，你看看这么清楚，我想对他们印象，每一个人印象非常的深，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听见天上的声音多么的震动啊，所以他们就俯伏在地。这个时候的门徒要完全的谦卑，五体投地投降在神的面前，再不看见摩西以利亚要紧，而是看见耶稣最要紧，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所以耶稣呢就过来今天来摸他们，给他们壮胆。耶稣扶持，主的爱的扶持，主的手的扶持，主身上的能力就进到他们里面，对他们说什么？起来，不要害怕，起来，不要害怕啊！所以这一个显现是他们每一位三个门徒亲身经历的，甚至害怕。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不是也提到，但以理看见神的显现，看见异象，也是浑身都害怕，啊，都是全身都没有力气。所以我们真知道，你真的进到灵里的话，在肉身当中看见神的显现，你会觉得担当不起的，害怕起来，战惊极其害怕，所以就来摸他，而且叫他起来，不要害怕。第八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就是显现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告诉我们，上高山只见主，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爸爸的，我们每一次求主带领我们上属灵的高山，让我们真正见到主，真正见到主。所以这一次上高山的意义是什么？国度，荣耀国度的预言啊，有这么几个方面，我想很要紧啊。第一点就是暗暗的上高山啊，你要单独的见主，你不要哇啦哇啦叫了很多人来，只有这三个门徒上了高山啊，要安静的静心的来看主的显现，让我们要警醒啊，看见主国度的那个荣耀多么的圣洁，多么的发光。所以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见主的显现，我们自己呢也要圣洁，要追求圣洁啊，才能看见主这样的一个显现。摩西以利亚显现不过是见证这位基督，见证这位基督。那么门徒得到这个显现的目的是什么？也是为了要见证国度的荣耀。所以我们从彼得后书，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真正的他写信当中，我们想他在传道当中，他常常的见证那一位荣耀的国度里面的基督，这位基督就是死而复活的基督，不再是为我们受苦 而且为我们死而复活，得到了那个荣耀啊，这位基督。所以我们从这个几节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啊，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在山上蒙恩，可是我们不要搭山作棚，表示我们上山不是为了一直留恋永远在山上，乃是为了下山。我们蒙恩，我们真正灵力真正的改变生命变化，蒙到主的恩典，那我们就是为了要下山，为了下山啊，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想最后还有一点，主耶稣带领门徒上高山还有一点，就是现实的意义是什么？现实的意义，那就是有一处圣经啊，我们就不翻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话，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是我们要追求，不是说我们等着等着将来国度来到，乃是现在你我就要追求神的国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天天让我们要唯独见到主，上属灵的高山，天天让神的国度就在我们里面，是满有荣耀满有光辉满有圣洁。我们天天啊，这是让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心中有宝座，有宝座。什么叫国度？国度就是基督做王，一个国一定有一个王，这个王是谁？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表明说今天我们天天要活在国度里面，活在基督的里面，让他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做王，做王居首位掌王权，那我们一生就能够见证基督的国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山见到国度荣耀的显现，他在第二点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呢，应该说从十五节到二十五节，但是太长，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意思。罗马书第八章是保罗怎么勉励圣徒，那就讲到我们既然蒙恩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就有这么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上山见到国度荣耀显现的人，我们天天读经了，实际就是主向我们显现。你看看圣经里面有多少地方讲到国度的荣耀，将来基督要做王，而且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将来我们要得赏赐。那在那里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将来那个永远的国度我们应该认识到。那么对我们来说现实的意义什么？我们现在要什么？要跟随受苦的耶稣，和他一同受苦，这个是最要紧的。如果你只看见将来的荣耀，现在又不肯跟随主走受苦的道路，那就是白白的看见，那你将来也得不到荣耀。所以罗马书我们起码看我们一同读两节圣经，就是第八章我们读第十七节和十八节，我们先读这两节，应该是从十五节到二十五节，最好是这一大段我们大家都要深刻的领会，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美好的盼望，就是将来的国度啊，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我们现在请读十七十八两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保罗一生受苦，最后他得到荣耀。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所以保罗说我们所盼望的啊是什么呀？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一直忍耐等候那一个什么，那个美好的盼望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最后也讲到，我们这至善至今的苦处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说我们所盼望的不是什么所见的，所见的不是盼望，所不见的才盼望，就是属灵界的圣经的允许，主耶稣亲自向我们显现的那一个荣耀必定会来到。所以我们今天所忍受的一切都是至战至今的苦处，至战至今的。所以这里保罗也说现在的苦处比起将来的那一个要显现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不必再提了，简直是微乎其微呀、啊，算不得什么。 心智，让我们有这个什么呀，要准备为基督而受苦。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啊，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也要拿这样的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当作兵器，让我们一生要准备受苦。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跟随主是坐花轿上天堂，不是的，那是要准备受苦，各方面的苦难，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孤单受苦，为基督，可不是为自己，为基督，为福音啊，甚至忍受一切的凌辱，甚至家庭对你的逼迫反对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受苦的心智。好，我们这一段就到此，下面我们请看第九节，十七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这段很短，这段讲到什么呢？这段讲到荣耀王的先锋。既然第一段基督是那一个就要来的就要来的那个荣耀的王，那么第二段呢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一个什么那个先锋，可惜门徒啊连施洗约翰都不认识，怎么不认识呢？他不知道这个以利亚所代表的就是什么施洗约翰，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已经来到了，就圣经所预言的那个以利亚，特别是在马拉基书三章四章都提到，马拉基书三章四章所提到的那个以利亚有没有来到？已经来到，可惜你看这几天是门徒还不懂的，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认识的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们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也需要有什么，有国度的那个王的先锋，就是我们，就是你我，我们要做什么？要做那一个时代的以利亚，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啊，法人啊，所以我们啊，今天要知道这个以利亚就是所代表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已经来了，已经来了啊，他已经成就了他在历史上的这个使命，就是做基督耶稣的先锋，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啊。我们看一下这小段。下山的时候，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这还是以前我们所提的那个意义，不能够随便讲。我们属灵的恩典呐、啊，你所蒙的，你不要随便的都对人讲。有的时候你灵里就跑气，因为什么？许多人在你的周围，他们是属血气的、属世的，虽然都是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一样的，他们最希望耶稣马上做王，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告诉人。”底下门徒就问了。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文士什么都懂，是吧？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为要复兴万事。”所以以利亚的来到，就是说施洗约翰的来到，就是做复兴的工作，复兴的工作。今天主第二次就要来了，也需要有更多更多的施洗约翰，就是做复兴的工作。这里说复兴万事，使人心预备好接受基督。所以他是做什么工作？做开路啊，修筑道路，使人心里面高高低低、大小山洼、七七区都能够修平，都能够修直，这就是做复兴的工作。所以现在也是需要有更多的时代的以利亚兴起来，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所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的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所以耶稣就此就讲到耶稣也要受害，也要受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所以巴不得求主给我们能够领悟。但有的时候圣经的话我们说了半天还不懂，好像门徒一样啊。这就是这个第二小段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荣耀王的先锋，他的来到完全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第二点，他的来到也是最后受苦受害，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所以耶稣说人子也要这样的受害，主耶稣基督尚且啊在世上受苦受害，所以何况我们是他的门徒，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我们也准备这样的心智。底下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是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请看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就是信心的能力和医治，信心的能力和医治。在这一段里面，就是 耶稣在门徒下山以后面临着什么？面临着一个做父亲的就把他的儿子带来了，这个是一个害癫痫病的一个儿子，多么苦啊！你看看，屡次跌在水里，又屡次跌在火里，那真是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还癫痫病，由不得自己，实际就是被魔鬼抓住啊！里面有撒旦的权势。所以，因为什么？这个人一看耶稣来了，就怎么就跪下耶稣的面前，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为什么？我们看，因为他把这个儿子带到了耶稣的门徒，就是耶稣其余的门徒啊，在山下还有九个门徒吗？在这些门徒面前待了半天，他们怎么样啊？不能够医治啊！所以我们看十六节，我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所以就引出十七节，耶稣什么？耶稣在深深的叹息。耶稣叹息什么？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十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十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说明这些个门徒跟了耶稣半天没有能力，跟了耶稣半天不能够赶鬼，跟了耶稣半天不能医治这一个痛苦的人。所以这一个做父亲的他多么痛苦啊！所以他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下面一句我们看，耶稣就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所以今天有千千万万的灵魂，有多少为父的，他们的儿子在哪里？在水深火热当中，被魔鬼这个在折磨，在痛苦，需要什么？需要有信心的人。所以说，我说这一段就是信心的能力和意志。你没有信心啊，有两点最要点，在这一段里我们看，一个是信心，信心的祷告，信心；第二是进食的祷告，你也要付代价。什么人肯进食祷告？有爱心，肯付代价，肯牺牲。你长期的，你为一个人肯进食的祷告，付代价，这个人病一定好，鬼都会出来。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在这个里面，耶稣讲第一个就你要有简单的信心。所以耶稣在叹息，什么时代又不信又被谬。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有信心。所以耶稣这个门徒啊，当时暗暗的就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鬼呢？”他们心里大概也着急。所以耶稣就回答：“你们的信心小，信心太小。”那所以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们知道芥菜种是最小。耶稣说，你们简直信心还不如一个芥菜种这么大，信心太小了。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如果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很小，已经够小的了。但是耶稣说，你真的有这个信心吗？那你就能够移山，你就能够把山。